大家早晨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在讲道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第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忧虑呢？有。今天有没有？明天有没有？那你想不想没有忧虑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想不想富足呢？想。这边想，这边好像不想，或者我听错了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想不想有神的祝福呢？两边都想了。是不是很多人想要呢？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喜欢富足这一样东西。不是为什么你每逢过年你都会吃一味有富足的餸菜，记不记得？你说不是我煮，我妈煮的，一样一样。有没有人三样都想要呢？其实三样都想要不算是贪心，但是问题就是哪一个可以做得到？没错，单单靠着我们人的能力是没有人会做得到。所罗门王在传道书第二章这样说，他人在日光之下劳碌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受犯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普通来讲，如果是想发财，如果是想得到金钱，想得到财富，都不多不少会遇到那些忧虑和麻烦。那些劳碌去工作赚钱的人都不会好得很多，他们会日日忧虑，他们会有愁烦，还可能夜晚黑睡不着觉，个心不安乐。刚才读的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，一节好短好短的箴言，就将世人最想要那三样东西联接起上来，好清楚讲到耶和华神是做得到，做得到这三样东西，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三样嘢。我哋喺天上边嘅耶和华真神系大有能力，佢能够使到我哋富足，唔单止冇忧伤，唔单止冇忧虑，反而仲加上嗰种满足、嗰种喜乐、嗰种平安。这些神的赐福可以说是双重的祝福。这样富足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定是那些单单是那些金钱，是那些财富呢？这样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所赐的福，英文翻译成耶和华的祝福，The blessing of the Lord。 耶和华所赐的福是包括各种不同的祝福，使人富足不过是其中的一样。富足还包括我们拥有的一切金钱财富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神所赐的富足还包含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的平安、喜乐等等。不要忘记还有我们宝贵的救恩， 同埋我哋永远嘅生命。神嘅祝福包括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耶和华所赐嘅福是神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，是没有附带令我们忧伤的任何条件。再讲一次，是没有附带令我们忧虑的任何条件，是神的礼物。这样我们会问，那些有钱的人有没有忧虑呢？我是有。有钱的人他们怕失去他们的财富，他们很怕跟人家比较，比较多啊或者少啊，他们还怕向政府交税，又怕强盗去抢劫，他们怕下一代倾家荡产，最后他们还怕一样东西，他们怕死。死了之后一切都会失去。可以看到，单单是金钱的富足不似是神的祝福，可以说不是神的祝福。这样怎样的富足才是神的祝福呢？我讲四个要点，四样。无论是靠工作、靠投资或者做生意带来的富足，一定要循正当的方法，不要违法，更加不要违反圣经的真理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要为了赚得更多的金钱，摆上过量的时间，摆上过量的精力而丧失健康，破坏家庭，最后丧失自己的生命。第三样，你得来的财富不可以成为你的偶像，不可以成为你的骄傲，更加不可以带你犯罪而离开了神。最后第四样，你得来的财富亦都不可以成为你个人的奢侈享受，不可以单单为你的奢侈，为你个人的享受，而没有正当地去用你的财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四点，如果我们的财富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回来，这些叫做 不义之财，这些得回来的财富不是神的祝福，反而是神的咒诅。不义之财，不义之财是不会长久。有一句俗语这样说，这些这样的富不会过三代，不会过三代。还有这些这样的富一定会带来忧虑，正所谓食都食得不安乐。有些道理，因为不义之财来得易，但是失去亦都可以好易。有这些财富的人，他们患得患失，他们担心，担心会随时失去一切，他们的良心一定会不安乐，睡可以睡不着觉，又担心法律的制裁，最怕他们最怕就是神的惩罚，最怕神的惩罚。在下盖书第一章五到六节这样说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杀的总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 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呢度唔系讲我哋嘅袋穿咗个窿，唔系咁简单，而系用一个比喻。神叫我哋反省，我哋谂下，谂下点解我哋咁努力，仍然到最后系徒劳无功。我哋种咗好多啊，但系收成好少，吃唔饱，喝不得足够，穿都穿唔暖。我哋殷勤工作所得嚟嗰份人工啊，好似放响穿咗窿嘅裤袋一样，清得一干二净，成日都唔够啊！点解啊？点解？其实呢一切发生嘅唔系意外，亦都唔系偶然，神系藉着呢啲情况系发出警告。如果我哋嘅行为犯罪唔肯悔改，神可以用贫乏来代替他的祝福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。箴言强调这一句，强调是神自己使人富足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是神所赐，神所赐的富足才是有意义，才是真正的富足。约伯记的约伯，他明白他一切所拥有的是神所赐，虽然他在一夜之间他失去所有的财产，失去所有的儿女，但是约伯仍然可以这样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财富不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急速得回来，不是，乃是要不断去耕耘，慢慢累积而得。另外一样神的祝福是我们的工作的能力。刚才读的箴言十章第四节，他这样说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讲到懒，懒惰同埋殷勤，连带到贫穷同埋富足。神系富足嘅源头，我哋做功德嘅报酬只不过系神赐福嘅一条管道。神俾我哋做功嘅报酬系神嘅赏赐，所以我哋可以凭着喜乐嘅心去赚取，用知足嘅心去保存，同埋用感恩嘅心去享用。传道书第三章有一节咁样讲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我们能够享用工作带来的富足，亦都是神的祝福。所罗门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，财富不是属于那些拥有的人，不是，财富是属于那些能够享用的人。好有意思，大家可以想清楚一点。他在诗篇127篇第二节这样说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安然睡觉代表将忧虑，代表将忧虑完全交托给神，然后好安详咁样睡觉。记得主耶稣基督嘅教训吗？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，他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记住这一句，神知道我们能够当得几多，担当得几多。我们看下富足的富字，看下富足的富字，富贵的富，富有的富。那 你可以问我们算不算富有啊？在美国的人算不算富有？不敢答这个问题，很少人答。其实在美国大部分的人所拥有的，比较其他世界上很多的人丰富得很多很多。今天如果我们认为自己都未够富有的话呢，有可能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富足和富有是不同，富有是拥有，富足比富有多了个足字，是足够的足字，不是多了只脚那个足字。没错没错，我们的金钱财富有时好像生了只脚那样可以走了去。你不信啊？你看一下股市最近一升500 point， 一跌500 point， 你的退休金可以一日好像生了只脚走了一大部分去一样。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讲到富足，多数的人误解了是富有，只会想到银行的存款，他们手上的股票、房产、地产一样。不是，不是。其实我自己是很羡慕富足，我不羡慕那些富有。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拥有多少，就好像一个容器一样，好像一个花樽一样。这个容器的容量是有限，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是超过容器的容量，容器就没有办法能够去承受，或者可以破碎，或者可以流泻出来。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有限的容器刚刚好，刚刚装满，刚刚装满就好，又不少又不多，刚刚装满。其实主耶稣有很多的教导都是跟生命的富足有关联。首先耶稣邀请世人跟他有生命的连结，葡萄树的比喻是一个很有力而是一幅很生动的图画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执起来丢在火里烧了。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如果人离开了，不单止不会结果子，生命还会枯干。相反来讲，如果我们的生命和主耶稣连结起上来，一定会得到足够的滋养。再讲多次，一定会得到足够的滋养，足够的供给，能够成长，还会结出丰盛的果子。富足的人生不在乎拥有多少物质、多少金钱财富，而在乎你的生命是否与主耶稣连结。生命有没有得到属灵的喂养？生命有没有彰显到主耶稣的爱？
主耶稣亦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这样讲，他说我来了是要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是神的心意啊，想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，和主耶稣基督连接的生命是凡事富足，不是凡事富有，是凡事富足，是足够。我们有限的人生如果可以连结到主耶稣的丰富，得到丰富的生命，过着真正富足的人生，这个是真正的富足。路加福音亦都这样讲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是主耶稣讲的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哇，这一句好好的金句，其实主耶稣的心意就是想我们要重整我们错误的价值观，特别是对金钱的价值观。世人大部分过分注重那些必扭坏的物质，反而轻视了那些无价的生命，他们不愿意去思想将来生命的归宿，反而走相反的方向，极力去追求现实现在立刻的物质享受。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以为拥有很多物质必定就会带来富足，不是。为了使人更加明白富足这个道理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用了无知财主的故事来解释得清清楚楚。他说有一个财主，他的田产很丰富，他成日这样想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摆啊，怎么算呢？他又自己跟自己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把我小的仓房拆了，起些更加大的，在那里我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他又跟自己的灵魂说，灵魂啊灵魂啊，你有很多财物储藏起上来了，可以做多年的享用，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快乐吧。但是神这样跟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要给谁呢？当时这个财主已经拥有很多财物，甚至超过他一生所能够用的财物，但是他还不满足。人心不足，一条蛇可以吞了一只大笨象，因为人的欲望很难制止。但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或者我改一改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神。财主为自己的安排这么周详的计划，可不可以成就呢？他拥有又拥有，想再多一点，好像喝海水一样，越喝越颈渴，越喝就越想喝，最后一定会在他颈渴当中来绝望。但是生命是神所赐，他随时可以收回。人的财物只能够供给肉体短暂的享受，根本没办法，根本没办法让灵魂有一个永不灭亡的保障。最后当神要收回财主的灵魂的时候，财主他所有的财产都没用，因为他不可以令自己的灵魂多存留一分钟，一秒钟都不行， 唔可以。物质财富是短暂的，灵魂先至是永恒。物质不能够拯救生命，更加不能够填补人心里面的真空。富足亦都不代表富贵。我想到一个关于富贵的故事，是这样讲。战国时代有个皇帝是齐国的宣王，他很想找一个叫做颜族的有智慧的人出来做他的宰相。这个皇帝就亲自去拜访，想劝这个颜族出来做官。皇帝对颜族这样讲，他说如果你肯出来做我的宰相，不单止享受到荣华富贵，而且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又有车坐，有酒饮，有肉食。你现在住着那间这么简陋的房屋，看你穿的衣服又残又旧，我估你餐餐一定吃得不饱了。这个颜族听了之后，他原本是不想做官，他想了一阵，他就这样回答，他是启禀大王，我现在已经很富贵了，不单止有肉食，还有车坐。哇，个皇帝听了之后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这样说？第二次颜族就好小心讲了，同皇帝讲嘢好小心。佢不敢不敢，启禀大王，我嘅人生观就系、是、晚食以当欲，安步以当居，无罪以当贵。我解释俾大家听，意思话冇肉食，我咪就推迟啲我食饭嘅时间咯。等到好肚饿好肚饿先至食饭，冇肉食都唔紧要啦，粗米饭好似有肉食一样食得咁开胃。晚食以当肉，冇车坐唔紧要啊，我咪自由自在咯，我慢慢行路咯，就好似坐车一样咁舒服咁安稳。有一个主日，我在教会门口遇见一个弟兄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怎样来教会聚会啊？他回答，我坐十一号车来的。哇，我明了，我当时我明白。他说的十一号车不是 MBTA 的十一号车，也不是香港的由佐敦道去到竹园的十一号车，而是他左一脚右一脚向前行的十一号车。他说好好啊，我不用忧虑啊，不用忧虑泊车，不用忧虑泊抄牌，又环保，我还可以很健康。无罪以当贵，代表心中没有罪过，是真正的贵。一般人认为名气才是贵，其实功名是不可以永远保持，而且很多人因为追求功名富贵而得到很多很多烦恼，得到很多很多忧虑。刚才讲的安步当居带出一个知足常乐的讯息，知足常乐。有本经书这样讲，他说心不知足，纵使坐拥金山银矿，亦不适宜。倘能知足，不为物欲所搏，必能怡然自得。如此，你可以天地中横，心无所爱，最是人间的富贵人。哇，自由自在，是人间的富贵人。 其实贫与富的分别不是在于物质多和少，而是在乎他知不知足，在乎知足这个信念。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不被那些欲望所束缚，不被那些物质去迷惑，你的内心就很安静。这个就是富足的人生。另外一句俗语这样说，有钱使得鬼推磨，这句俗语。但是真正明白金钱的人，他们会这样说，他说金钱不是万能的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有一首短的诗歌就这样说，他说钱可以买书籍，但买不到学问；钱可以买化妆品，却买不到美丽；钱可以买到仆人，却买不到朋友知己；钱可以买到名衔，却买不到荣耀；钱可以买别人的羡慕，却买不到别人的尊敬；钱可以买最好的食物，却买不到好的胃口；钱可以买维他命丸，却买不到健康。维他命啊，记住是他的命，不是你的命，很明显是他的命，但我们都去买。最后一样，更多的钱可以买到地产，但是就算用全世界的钱都买不到生命。主耶稣都这样说，他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？命都没有，有什么益处？我曾经在雅歌团契负责过一个退休金的讲座，当时有人问要多少退休金为之够呢？咁我咁回答啊，我话见仁见智啦，睇你嘅需要啦，但係我嘅宗旨係咁，我嘅宗旨係不多不少够用就好啦。八个字，不多不少够用就好啦。箴言第三十章有一段好智慧嘅说话，第七到九节。是一段祈祷文，他说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富足就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哇！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使徒保罗亦都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有同样的教导，他这样说，他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 BB 仔出世啊，的拳头是扎实，你留心看啊，人去世的手是松开，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走，不可以。其实保罗他能够讲出他这么有经验这么有智慧的说话，因为他的人生经验非常丰富。他去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还语重心长这样讲，他说我知道怎样去储备战， 也知道怎样去处丰富。他说无论是富足或是饥饿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得了秘诀。我相信他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保罗亦都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这么讲，你们要祝福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赐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今世富足的人，记得留意今世那两个字，今世的富足只是今世，不是真正的富足，亦都不是永恒的富足。可以这样解释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银行户口，你说我很多个户口，不是说那些，一个在今世是在地上的银行，一个在来世在天上的银行。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今世很富足，在地上的银行存了很多很多很多钱，但是这个有钱人死了之后，他一些在地上的银行的存款都不可以带到去天上的银行里面。不是好像按一个 computer 就将钱 transfer 去到银行，不可以，一个先都不可以，两个银行户口。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为来世去存款呢？或者可以这么问，我们在天上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呢？你可以抄你的簿仔出来看看，或者你看看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银行存款在天上。知不知道啊？我们不能够等到那阵时，时候到那阵时先至存款在天上的银行，要在今世，要在现在，就要预早积存进入天上的银行。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。我喜欢另外一个翻译，不要将钱财作为你的靠山，因为这些无定的怎可以做你的靠山呢？只要倚靠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。要细心地看这一节，留心里面是有很多重的祝福，神不单止赐给我们，还是厚赐，很丰厚地赐。神不单止是赐给我们一样东西，还是一百样东西，即是很多样东西，而是给我们去享受，是多重的祝福。我们与其依靠无定的钱财，不如依靠这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，保罗教我们怎样积存去天上边银行的存款，怎样积存在天上的银行。神赐给我们的富足是要我们去行善，在好事上面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这个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咯，是得到神祝福的另外一个秘诀。最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做了一个总结，我们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去预备将来，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 我今日嘅拣咗生命圣诗第387首作为今日讲到嘅回应诗歌，歌名系主是我万有，我就借用几句歌词作为我对大家嘅勉励。佢话我不求虚名，也不求富有，求我心中王，求我心中王成为我的意象，成为我的智慧，成为我的箴言。心中的主耶稣成为我的意象，成为我的智慧，成为我的箴言。我们低头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一起学习你嘅智慧，要学习点样去过一个真正富足嘅人生，点样可以冇忧虑，但系又谈何容易呢？我哋软弱，求你按住我哋每一个人嘅需要，帮助我哋，赐福俾我哋。以上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